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线上线下的家人们，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主日啊，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朝见神，阿们吧。
阿们。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朝见神真好。
朝见神真好。
好，感谢主哈。那每一次主日呢，都是最蒙福的日子。因为呢，神说他的话语带着医治的大能，对吗？我们得着神的话语呢，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主日来敬拜，当我们来去听着主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医治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阿们吧。
阿
们。好，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何等的喜乐啊！因为啊，你是那一位把好消息传给我们的主。主啊，好消息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好消息就是把我们在这个非常的忙碌的然后又在这个世上很多的灰暗、很多的艰难的当中，你也把我们拯救出来。主啊，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把我们带到溪水旁。主啊，你让我们成为好土，来接受你的话语的喂养。阿肋路亚，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和赞美。求你今天啊，你就来当中啊，主啊，你的大能、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眼，也开启我们的真的是心灵啊各样的蒙蔽啊，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你自己的美好和真实。如此我们就来更加的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感谢主。好，我们先来复一下上一次这个我们在君尊的敬拜啊，第十五次哈，在思不在律法之下。那么主耶稣亲自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而是基督成全了律法。阿们。然后呢，今天呢，神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不在整体的所有的这个旧约的律法之下，不在律法的这个定罪的功用之下啊。然后呢，保罗呢，他写书哈，去阐明我们如何能够不在律法之下。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确信我们在律法上面已经死了。那么第二呢，在律法上死了，我们才能够按着这个新样哈，圣灵的新样来服侍神啊。第三呢，那么律法定罪我们这些功用已经撤去，定在十字架上了哈。那律法呢，是一位训蒙的师父啊，是一个过渡，为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当因信称义的礼来了，我们就不在律法的管束之下。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还讲到什么叫做这个婴孩啊，基督徒啊，什么呢？就是不熟悉仁义，因信称义的就不能够承受产业。唯有我们长大成人，成为这个成人基督徒，对吧？是熟悉仁义的，因信称义的理，那么呢，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哈。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在思不在律法之下。那么弟兄姊妹呢，有兴趣的要想要明白律法和恩典的区别的啊，他们的关系哈，请你可以回去我们的这个116.com 啊，再来听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哈爱的律法。既然我们不在那个律法之下，那么我们到底今天该怎么活呢？是不是啊？在罗马书7:6哈。对，顶上的那个哈，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就是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那今天呢，我们要靠着什么来生活，是吧？那你怎么能够保证人们不会这个叫什么胡作非为呢？这可能也是你的疑问，对不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解开这个答案。圣经会告诉你，放心，你会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 好，我们啊一起啊来读啊我们的这个，首先我们一起来读右手边的哈希伯来书，我们的作者希伯来的作者了，来阐述这一段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哈。我们一起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我们一直到把它读完哈。希伯来书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约若没有瑕疵，就不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者是所以主指前约的欠缺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们打着他们祖宗的手，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好，那这里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呢，就是阐述了新旧约的对比哈，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新约，对不对？那第六节哈，那与旧约的大祭司相比呢，耶稣基督怎么样啊？所得到的大祭司的职分怎么样？是更美的，是更超越的，因为他怎么样做了更美更好的这个之约的中保，对不对？更美之约就是新约啊，它是超过旧约的。那中保就是中间人，能够保证这个条约，就是立约的双方呢，它能够执行啊，不被拦阻，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七到八节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神要与人呢重新立约？因为他说旧约有瑕疵，有不完美，对不对？那么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啊，解释了怎么原因呢？既说新约，那就以前的约呢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必无有了，对不对？那旧约什么时候被代替呢？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就意味着旧约结束。那什么瑕疵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九节，以色列人呢，他也是代表着人类，全人类哈，都守不住律法，得不到律法的义，反而呢是立自己的义啊，越发的去犯罪得罪神，他脱离不了律法的咒诅，所以呢也得不到神的祝福。那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对不对？不妥协的神，所以呢神是没有办法来理会他的百姓，就是因为人违背了约的缘故，那就是这个意思哈，不理会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好，我们看一下第十节，那么第十节开始呢就会讲到这个新约是怎么立的哈。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清楚为什么神要与我们立新约，对不对？那么也讲了立约的什么内容哈。第十节哈，第十节我们看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我们看到有两个箭头，对不对？那么这希伯来的作者呢，他所引用的这三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在旧约的预言哈。那是早在几千年前呢，先知耶利米时代呢，神就借着他对神要与人立新约呢，是做了预言哈。好，那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这个三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大家看一下啊，基本里面的文字是一字不漏的哈。我们的希伯来作者新约是一字不漏的来引用了旧约。好，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哈。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我们看到什么是那些，就是说那些日子以后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他完成一切的救赎之后，对吧？那就是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那怎么立的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圣经，他说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是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怎么样啊？跟我说，写在心里的律法。
写在心里的律法，
写在心里的律法呢？是什么律法呢？仍然是摩西的律法吗？仍然是那个旧约的刻在石头上的管你外在的这个十诫吗？十诫是整个律法的精髓总结哈。好，不是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查考过了，那个已经被基督成全了，对不对？那旧约呢，是刻在石头上的啊，那个石板上的律法。那保罗说，圣经说它是外天的哈，然后呢是有碍于我们的那些定罪我们的功能。那么基督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已经撤去，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不在律法的定罪的权势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在基督的里面，对不对？那圣经说要换成写在啊你心里。那我们是知道旧约它是刻在石头上，现在呢他说要刻在你的心里。跟我一起说，刻在我的心里。
刻在我的心里。
那么你里面要刻的是什么律法呢？这是新约的律法。那新约是什么律法呢？为什么要刻在心里啊？那么新旧约的律法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2章35到40节哈，因为经文很重要哈，我们还是要啊多多的来朗读啊经文哈。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看到哈，耶稣呢对着想哈来去试探他的这个法利赛人呢，那为什么说这个法利赛人问这个是要来试探耶稣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原来呢他是想拿住耶稣怎么样啊，不遵守律法，想来诬陷耶稣怎么样，废掉律法的把柄啊。因为耶稣常常呢他在安息日来治病啊，是吧？这不就是违反了吗？对不对啊？常常呢不按着他们的认为的宗教礼仪来行事，而认为耶稣呢是违反了律法。那我想人心真的是好凶险，对吗？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回答。怎么回答呢？就是旧约里面所有的啊，包括一切的礼仪律、道德律、民行律、这社交律哈，这一切的这些的诫命律例的总纲是什么呀？总纲是什么呀？爱神，对吧？爱人，对吗？那这是耶稣对旧约所有律法的这个精髓的总结。那耶稣有没有说废掉律法呀？没有，对不对？耶稣说律法是好的，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能废掉，而是要被成全，对吗？那这个回答呢，既没有说废掉律法，也堵住了那些怎么样法利赛人那些的律法主义之人的口，同时呢又精准的解释了律法的真意。阿们。好，所以呢神的律法应该是爱的律法，对吗？ 而不是死守着这个宗教的这个律法和规条，对吧？那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叫人知道自己是得罪神，对吗？那人是守不住这个圣洁的律法的要求。那所以呢，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呢，是训蒙的师傅，它是一个过渡，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引到基督那里去。所以呢，唯有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那如何成全呢？第一，基督没有罪，对吗？第二，无罪的基督因为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代赎，使我们罪得赦免啊！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啊，耶利米书讲到的那个新约，就是最后啊，耶和华要赦免百姓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这是这个约的里边最重要的内容啊。然后呢，使这个免去神的愤怒，不在律法的审判和定罪之下。使我们不再称为罪人，又因着因信称义，使我们称为义人，然后呢，义人就能够承受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呢，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呀？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呀？两个，对不对？爱神，然后呢，爱人，对，谁做到了？对，耶稣做到了，是不是？唯有他做到了。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古往今来所有的人有没有人能做到？没有，一个都没有，对不对？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一个都做不到。但是呢，唯有基督做到了。所以呢，律法的尽头啊，律法的结束啊，按英文来说 the end of the law 啊，就是基督。那么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章第四节，大声读出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阿们。所以我们现在是罪人还是义人？阿们。是的。那这段马太福音的关于最大的诫命的经文，耶稣的回答其实是指着谁说的呢？哎，对，是指着耶稣他自己说的，对吗？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呢，他其实是颁布了新约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爱是一切律法道理的总纲，就是基督。阿们。所以呢，写在你里面的是爱的律法，这是新约的律法，写在你里面的就是基督，放在你里面的就是基督。跟我一起说，放在我里面的就是基督，写在我里面的就是基督。阿们。基督放在我们里面哈，感谢主哈。好，那我们来再详细的来查看哈，为什么新约是爱的律法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神就是爱。我们一起大声读出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下面我读一节啊，你们读一节哈。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因为我们守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好，那么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欲什么意思呢？因为人本性的恶欲在神圣洁的律法面前呢，会被牵引出来啊，律法的审判一震动，是吧？就把你里面的这个火山啊，这个就喷发出来，对不对？不是神的律法有罪哈，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解很清楚，而是人里面的恶与律法相遇的时候呢，当与律法来联合的时候呢，产生的是死亡的果子，看到没有哈？所以呢，律法本是叫人死，唯有我们向律法死，怎么样？神就是爱。当你与基督联合，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主联合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与爱的本体来联合，对吗？所以呢，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 他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是住在爱的里面，那么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把荣耀叫我们怎么样结果子给神，对吗？罗马书七章四节。好，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哈，我们知道是神先爱我们啊。好，那我们看第二，神先爱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大声读出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哎，记得哦，除非你先认识神对你的爱，你才有可能活出爱，对吗？啊，你越明白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神对你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是舍命的爱，是完全的爱，是不需要透过条件来交换的。不是因为你好神才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到了什么神才爱你，神对你的爱从一开始就是无条件的。那么在这个希腊文呢，这个爱呢，最高级的爱呢就是阿嘎皮，就是最崇高的爱，最高级别的爱，跟你的表现没有关系，对不对？跟你做了什么也没有关系，因为神就是这样来爱你的，你信就得到了，对不对？那随着你对爱的认识越多，什么样啊，你认识的越深，爱就刻在了你的心里面，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个爱呢就必然在你的里面开始活出来，你就开始会去爱神，对吗？然后呢也去爱人，包括自己和别人。所以呢爱自己呢并不是要去否定去舍弃自己哈，所谓的无我无为，这是最高境界，那这都是错谬至极的人的鬼魔的道理哈。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受这些的错谬的这些宗教的影响，不是的，我们看到爱是成全，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所以当你领受神的爱，你就会懂得爱人和爱己。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框这个蓝色框子里面的这一句话好吗？一起，爱从神来，爱不是从律法得到的，律法产生不了爱，律法没有这个能力，你不能通过要求得到爱啊。那么当人要抛开神的爱，却要求人有爱，要给出爱，那么都是找死。所以呢，如果只是说哎呀，只是那种要求啊，责罚呀，这个惩罚呀，审判呢来恐吓你，那么那个出来的不是那个生命的果子，对不对？那个只是外在的妥协和伪装，你里面是没有发生改变的，对吗？好啊，举个例子哈，那姊妹，如果你结了婚，对不对？那么你每天都是命令老公早中午晚都要怎么样给我报备，是吧？然后呢每天要检查你的通话记录，然后呢每天要检查你的聊天记录，然后呢就逼着说你一定要说多少句爱我，然后呢工资卡全部上交，一个礼拜要送我多少次礼物。如果你都是这样子，请问这个是爱吗？那你觉得这个是他会真心吗？啊，所以呢我们人都知道这样子是不行的，对不对？那你要的是什么呢？你对他放心，是吧？他也对你放心，因为爱啊。所以呢你要明白爱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爱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一起，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那神在这里呢就进一步强调说明什么呀，不是我们爱神啊，乃是神爱我们，不是因为你先爱神，而是神的爱先临到了你，对吧？要先认识神对你的爱，那你不认识神的爱呢，你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因为呢你只会在人天然的惯性的律法的思维里面去索取爱，对不对？ 那不是爱，你也没有爱，你也给不出爱，那样会导致什么呀？恨，是吧？啊，那什么是爱呢？爱的定义，爱的内涵是什么呢？那世人对爱的理解呢，是五花八门的，对吗？啊，都是指于爱情的爱、亲情的爱、朋友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哈、啊，都是你可爱、值得爱，我才爱你，都是不长久的，都是不完全的爱。你的爱怎么样？人的爱无论怎么爱都会受伤，同意吗？因为爱着爱着就怎么样啊，不爱了，走着走着就怎么样啊，散了，对不对？我得不到你的爱，我就变什么呀？恨了，是吧？那我们刚才读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是你很不可爱，怎么样，你也给不出爱，甚至你抵挡神，对不对？背逆神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耶稣呢，他牺牲自己，流出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不再计较我们的罪，怎么样啊？为我们的罪，一切罪所带来的咒诅都付清了代价，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承受永生，然后呢，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天上地下所有的祝福，活出这个丰盛的人生，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爱的本质，这也是爱的全部内容，这就是爱的结果，对吗？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就是爱的结果。对，这是真正的爱，是基督的爱，怎么？他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你，对不对？然后呢，他把命都给你了，他没有办法再爱你更多，对不对？因为呢，耶稣为你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爱，最高级别的爱已经全部给你了，阿们。所以呢，那首歌说，咒诅他受怎么样啊？祝福，我想福音就是神的爱的彰显，阿们。好，所以呢，我们啊继续来读出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好，一起，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除非你认识神是透过基督的福音给你的爱，你越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呢，你越知道你在恩典之下，你越知道你不在律法之下，怎么样，你就会爱神的，你也会彼此相爱。好，那当你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呀？就意味着什么呀？他称我为义人，他收纳我为儿子，我是尊贵的王子，对不对？我是这样的一个有价值，我是这样的一个高自尊，是被神深深的毫无条件的爱着的人。你成为了一个有爱的人，你爱神，你尊荣神，你也爱人如己，我也这样来尊荣人，对吗？我们是彼此的尊荣。那我想问一下，你守住了律法没有？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吗？
有
守住了，是不是？你还会去拜偶像吗？不拜了，对不对呀？我天天敬拜神，主日崇拜我最积极，阿们。那你还杀人恨人吗？你爱人都来不及，对不对？是吧？还偷盗吗？上帝有充足的供应，对不对？啊，神的恩典够我用，是吧？你的怜悯怎么样啊？你会怜悯给别人都来不及，你老抢着买单，对不对？你还需要偷吗？是吧？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源头是爱，你要先来领受神的爱，你要先接受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阿们。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再来看一下，为什么爱这么厉害，福音为什么有能力，因为什么呀？我们来看，因为第四，爱完全了律法，而且呢也超越了律法。好，只有爱完成了律法。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啊十四节哈，这一节我来读哈。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英文的直译就是所有的律法被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全部完成了。 好，所以呢，当你行在爱中的时候，你已经完全了所有的律法，对吗？罗马书八章啊，13:8，我们一起来读哈。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呢，凡事不可亏欠人呢，要常以为亏欠，什么意思啊？不是让你有罪疚感，对不对？不是让你天天跟人去道歉啊，而是在彼此相爱方面，要常常觉得做不够，怎么样啊？爱不够，对不对？要爱更多更多，对不对？那圣经上说你啊怎么样啊，别人逼迫我走一里路怎么样，我就要陪你多走两里路，对不对？你要我的外衣，我又把你把我的里衣都给你，对不对？那所以一个人爱别人，他就完全了律法的要求，对不对？他就成全了律法哈。那罗马书13:10哈，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一个爱别人的人呢，他不会去伤害别人，对吧？所以当你活在爱里边的时候，你行走在爱里边的时候呢，你是自然的达到了律法的所有的标准，并且呢超越了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说你不要起贪心，对不对？但是在爱里，我不单只不贪心怎么样，我还要给别人啊，是吧？在爱里边，我不但不贪心别人的钱财，我看到别人有困难呢，我还会给他，对不对？律法说不可奸淫，对吧？那但在爱里呢，我不犯奸淫，不是因为我惧怕惩罚得病，对吧？而是因为我尊重婚姻，怎么样啊？我爱我的配偶，甚至过于我自己，是吧？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爱它完全了律法，并且超越了律法，阿们。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五，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那身为新约里的信徒，我们唯一应该遵守的律法就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我们一起读出来，加拉太书6:2，一起。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我们个人的重担都要互相的担当，也是在讲爱，对不对？那要把爱给流露出来，这个爱的行为行在爱里面，下面说什么，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阿们。好，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第六，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命令。哈，约翰福音15:12，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基督在受难之前呢，最后的晚餐，门徒在干嘛呀？在争大小，对不对啊？是不是在犯罪啊？他们那个时候又嫉妒啊，又纷争啊，对不对哈？然后呢再论谁是老大，对不对？那看一下耶稣怎么样制止他们的罪，还记不记得他做了什么呀？给门徒来洗脚，来诠释什么是爱，对不对？爱完全了律法，所以呢基督就再一次的吩咐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个基础是什么呀？你要明白耶稣是怎么爱你，他说像我爱你们一样。你知道耶稣对你的爱都在十字架上，都在福音里显明出来了，这个时候你会爱出来的，这就是基督的命令，这也是新约唯一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跟我说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彼此相爱哦。好，那在雅各书里边呢，这个爱的命令呢被称为至尊的律法。那在雅各书2:8，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基督的命令，爱的命令呢，也称为使人自由之律法。在雅各书1:25，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能使人自由的律法是什么呢？是爱，对不对啊？指的也是爱， 是爱的律法，爱才能够给予自由，对吗？所以呢，这里不应该解释为又让我们走老路，去遵行旧约里的那些诫命律例，对不对？从而获得祝福，不是的，而是要在基督里，那爱的自由的律法才能够行出爱，得福。他说这里怎么样，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阿们。啊，注意呢，虽然是新约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啊，要啊是要我们行在爱中，这就是他的命令。但是呢，主耶稣不是强制性的灌注下来，他自己是怎么样先启示这个爱，他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爱之律本身就不是强迫，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对吗？大家非常喜欢的爱的篇章，哈，我们一起大声再重温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3:4-8，一起。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是吧？爱前面恒久忍耐，到了后面凡事忍耐，对不对？爱是永不止息，哈。那我们看到耶稣都是为了我们做了爱的示范，那耶稣呢以命令的口吻来告诉我们啊，可见彼此相爱是何等的重要，对吗？这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爱本来不是强迫，爱本来就是要给予自由，它不能够强迫性的、强制性的灌注下来，那不是爱了，对不对？那前面我们已经举例说明哈。那我们继续来看，那旧约呢，它遵行律法是不能够得义，对吗？不能够得到祝福啊，因为人毁约，是吧？那新约你又怎么样保证你能够不毁约，能够得到新约里边的这些的祝福呢？那换句话说，就是神怎样让我们能够遵行爱的律法，使爱的果效能够落实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好，那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新约的律法是要写在心里？有没有想过啊？旧约的律法刻在石头上，对吧？为什么新约他说要刻在你的心里面呢？好，那我们啊，第一我们要来看一下，要有实心变成肉心。那新约的律法是写在心心里。那我们一起来读出以西结书36:26，一起。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啊，旧约里边的律法是写在石头上，对不对？啊，是写在人的，圣经说这里是石心里边。那我问一下，石头心是怎么样啊？很硬的，然后呢？很冰冷的，对，没错呢。没有爱的，对不对？有罪的，对不对？那么写在石心上的这个律法之心能改变人吗？
不能，
不能够。如果可以呢，基督耶稣也不用为我们上十字架，对不对？那既然律法守不住，那你更别说要守住律法的精义怎么样啊，爱神爱人了，对不对？那唯有要做一个手术，叫什么手术啊？换心手术，对不对？要把你那个实心给换掉，对不对？啊，那我想问一下，谁做到了？基督做到了，对不对？是基督的福音做到了，是不是啊？在福音里面，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了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了一颗什么呀？信心。神是这样给我们换手术，对不对？好，然后呢，神把基督怎么样啊，刻在你的心里，让基督的爱来塑造你，驱动你，使你能够由心里边自发的爱神爱人。阿们吧。啊，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大声再读出来好不好？在福音里， 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了新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了信心。神把基督刻在你心里，让基督的爱来塑造你，驱动你，使你由心里自发的爱神爱人。没有比爱更大的动力，对不对？不再是由这个怎么样外在的这个压力啊，怎么样来加给你，是吧？我们知道弹簧压久了它会怎么样啊，反弹，对不对？更厉害哈。所以呢，要从心里边出发，要从里边来改变，对吗？今天你已经重生，是不是？你是一个新人，爱其实就已经在你里边了，你已经是有爱的能力，你能够行出爱之律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信了基督，对不对？因为你有了新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你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之前是什么呀？你要先来信什么？信福音，对吗？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呢，他就强调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出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啊，一起。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你要活出爱呢，你首先要信福音，要信神儿子耶稣的名，这是神的这个怎么样，这是神的一句轻飘飘的话，还是神的一个命令啊？命令，对不对？你要因信称义，有新生命，要有新的心，让爱进入到这个生命的里面。那你已经有爱在你里面，就像一个婴孩刚出生，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婴孩需要长大，对不对？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来认识并且相信领受基督的爱，让基督的爱继续的不断的刻在你的里面。怎么样啊？你就越爱神，你也越来回应神，也会爱越爱人。这就是由于信以至于信，对吧？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呢，能活出爱，一切是在于信福音，信基督，阿们吧。那我们看到外天的律法呢，只能管理你外在的行为，是短暂的，是有限的，是以惧怕为驱动的哈。那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里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如果一个人呢是在爱的里边，他是没有惧怕的啊，完全的爱能够驱赶这个惧怕，因为惧怕里是含着刑罚。那惧怕从哪里来啊？大家知不知道？
从恶。
它是从分别善恶树，就是从律法的审判里来的，对不对？惧怕的人表明他还在律法之下的定罪里，他还没有完全的让爱来包裹和塑造。那换句话说呢，啊，就是惧怕的人呢，他对耶稣的爱还不认识完全，对吗？对耶稣的救恩的认识还不完全，那么对耶稣完全赦免啊，还认识不完全，对吗？对耶稣的称我们为义还不完全的认识。那耶稣对我们没有咒诅，只有祝福，只剩祝福了，认识还不完全。他还认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他还怀疑神的爱，对不对？他还认为他的生命里面仍然有咒诅，他的信心还不完全。那我们看到爱是完胜了律法，是吧？爱是超越律法的，所以爱是胜过恐惧的，阿们。所以呢，弟兄姊妹，当你惧怕的时候，你要去找谁啊？找律法吗？去找基督，对不对？神不喜悦我们怎么样，是因为惧怕啊，来爱神爱人。律法从来不是他的心意，而且呢，这个也不能长久。而喜悦我们怎么样，去找耶稣，去吃这个生命树，这个耶稣的果子，对不对？生命树是谁啊？耶稣，对不对啊？因为爱，所以呢，来爱神爱人，因为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好，那我们再有一张图呢，大家比较清晰的 来看一下新旧约的对比。那旧约呢，它是写在刻在石头上，是刻在石心上啊，管你外在的行为，对不对？靠自己，然后呢是出于惧怕，是不长久的，而且呢不能结果子。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怎么样，与律法联合是结出死亡的果子，对不对？那我们再看新约这边，爱的律法怎么样啊？是刻在心心里，是刻在你的内心里，是吧？啊，是塑造你的正确的动机啊，是要依靠圣灵，对吗？而是出于爱，那这个呢就永不止息，然后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好，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好，为什么新约的律法呢是要放在心里呢？第二是怎么样，要怎么样放在你里边的是什么呀？刚才我们说把爱的律法写在你里边，第二要放什么在我们里边？
心灵。
哎，对了，是要把圣灵放在你里边，使你能够遵行新约的律法。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刚才我们读了以西结说，我们这次再来读，我先读，然后你们读27节哈。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好，那既然这里又写到心心心灵，那么以西结书呢，这段预言是新约的律法还是旧约的律法？是新约的，对不对？是基督的律法哈。那唯有圣灵，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唯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来遵行。那我们在这个为何停工那里来讲到呢，所罗巴伯为何他不能够这个停止渐渐的工作，因为神告诉他怎么样啊，不可以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那圣灵是我们得到继承神的产业祝福的凭证哈。圣灵呢是来在信徒身上做的最大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哈。所以呢约翰福音16章13节哈，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呢新约的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圣灵要来亲自教导我们来认识主。那刚才希伯来书哈，我们看到这两节是对应的哈。这一节呢，就是耶利米的预言，然后11节希伯来书11节呢，就是来引用的哈。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个希伯来书8章11节，一起。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所以呢，今天在新约你不是一直被需要怎么样被教导这个律法规条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对不对？现在重点，我是说重点哈，我们不是说不讲律法哈，而是重点是圣灵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里面来教导你，圣灵会亲自来教导你，对不对？帮助你怎么信，怎么信，怎么信，对不对？怎么来领受神的恩典，对吗？怎么来把基督刻在你的心里，让你里边明白基督的爱，对吗？那圣灵会带领你朝着认识神的方向，会带领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而活出来。阿们吧。那我想问一下，圣灵的能力大还是你自己的能力大？阿们，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是不是？好，那所以第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圣灵到底来怎么来帮助我们呢哈。今天呢我们的讲解也只是抛砖引玉，因为接下来我们真的是要认真来学习圣灵的真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今那些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那记得啊，因着你在基督里不被律法所定罪，原因是什么呀？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把我们从死和罪的律释放了出来。举个例子，你在地上，你怎么跳怎么跳，你最终还是会怎么样？落在地上，对不对？因为什么呀？因为有什么律来控制你啊？地心的重力，对不对？但是假如你这个坐上了飞船，怎么样啊？啊，这个把你怎么样带到外太空上，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啊？脱离了这个以地球的重力，对吧？这个的引力定律的捆绑，对不对？那么你就可以遨游在这个太空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啊，这个比喻呢，就是啊，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些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呢，他在基督里呢，把你从罪和死的这个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像一个这个重律一样哈、啊，重力一样，在当中呢，他就释放了你。啊，使你能够依靠圣灵的引导，你就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得胜的生活，对吗？活出荣耀人神的生活。那么圣灵他会带领你的，因为圣灵他是要从上头怎么样啊，赐你能力。那圣灵的能力大不大？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谁创造的？上帝，对不对？上帝什么说？怎么说呀？神的灵怎么样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呢，不是要靠着一直教导律法定罪，让你怎么样没完没了的认罪，好让你圣洁。圣洁不是在于你对罪的认识，圣洁是在于你对基督的认识。阿们。好，所以呢，就如银行为了辨别假钞，不是教导你他的职员来去摸这个假钞，而是训练他来摸真钞。阿们吧。哈利路亚，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今天呢，圣灵在你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16节哈。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今天我们更应该来教导大家信徒来认识福音，认识主耶稣，对不对？因为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是为福音来做见证的。哪里能够高举耶稣的名怎么样，哪里就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同时呢，我们也该教导基督徒怎么样啊，来认识圣灵，怎么样来跟随圣灵，而不是靠自己，不是跟随自己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太少了。那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是要被圣灵来充满，你要知道什么是荣耀神的，什么不荣耀神啊。我们行事为人都要依靠圣灵，对不对？那十六节啊，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就是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放纵情欲，对不对？没有说守住律法就不放纵情欲，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呢，因为你专注在律法上面，你越专注在罪的上面，那么律法的这个震动会牵动你里面的私欲，让你更想来犯罪，抵挡上帝啊！你叫我不这样吗？但我里面的私欲怎么样，就偏要这样来怎么样来抵挡，来悖逆。那有一位牧者，他见证到，他分享说，他曾经呢常常教导律法，很少讲基督的这个福音恩典哈。他说有一年暑假，他给青少年呢去怎么样培训关于律法的教导哈，就是讲解每一个罪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列出一大堆罪的清单，怎么样让他们逐个去认罪。后来呢，他亲眼见证有青少年把所有罗列的罪都全犯了一遍，尤其是关于性方面的犯罪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真的是十七节继续，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够做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好，什么？当我们被圣灵引导的时候呢，当我们愿意体贴圣灵，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然后呢，十九节啊，这里讲到很多老我的事情，那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十九节，一起。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不是不能得救啊，而是他不能够享受神国里的美好，对不对？什么让你能够结出果子呢？是自己吗？圣灵。对了，不是你能结出果子，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在信徒的身上，对吗？那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大声读出来好不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里面被基督的爱来塑造，圣灵在你里面动工运行的时候，都是什么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良善啊。节制就是自律，是吗？我们很渴慕现在有节制、自律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啊？圣灵是吧？圣灵有时候会告诉你，哎，提醒你，哎呀，少刷一点视频吧，啊，温柔的声音哈，该听到了，该读经了，该祷告了，啊，又忘了。好的，圣灵啊，然后呢，酒要少喝一点，对不对？要礼貌一点，是吧？如姊妹对你的先生说，你要对先生好一点，对吧？啊，先生怎么样啊？弟兄们要对妻子的态度要好一点，是吧？多点忍耐，多点体恤，对不对啊？多想想啊，这个主的恩典，多说造就人的话。圣灵会不会这样来提醒我们呢？会的，是不是 啊？圣灵不会定你的罪，但是呢，他会在你里边带领你、鼓励你、提醒你的。阿们。那这里呢，保罗是斩钉截铁的说，在圣灵的引导下，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了。阿们。所以呢，不需要说啊，我要求你怎么做怎么做，那个是强迫性的，你改变不了的。你需要的是跟圣灵有关系，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律法没有规定你要结出这些美好的果子，律法只是要求你外在的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是吧？但是在圣灵之下，你不单只能够完成律法，因着圣灵的律、爱之律在你里边运行，所结出的果子是没有一个律法能做到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你就是远远的超越了律法。阿们。好，那所以呢，继续看哈，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基督他已经做成了这一切，是就是你的老我和肉体怎么样，里面的邪情私欲都怎么样，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已经死了，没有地位了。这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里面老我的这个邪情私欲怎么样，已经被打败了，已经死了，没有地位了。这个真理你要常常的咬定放在你的心里，一定要这样看。情欲啊，罪啊，你打不过我的，对不对？圣灵给我有信心，我一定能够胜过。圣灵也一定帮助我们，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这首先是你要必须拥有的，怎么样？得胜的心态。你拥有信心，你才有信心带出的行动。阿们。所以呢，这个老我他不过是一个死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的心我的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记得，你绝不会放纵，对吗？你也不可能放纵，因为一个真正的已经知道自己不在律法下的基督徒，他会来享受神的爱，每天都被神的爱来充满，没有怀疑，没有惧怕，他有喜乐，有平安，有力量，有安全，他得自由释放了，圣灵在他的里面，他就有信心活出来这个美好的人生，而且是全方位的得胜。你得胜罪恶是靠圣灵，不是靠那个老路子，不是靠那个旧方法，不是靠那些的移门的旧样，而是靠律 也不是靠律法的定罪的挑错的思路来使人改变，这是行不通的。唯有新约的律法，爱的律法写在你里面，靠圣灵才能胜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5:5最下面的那一节哈，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的，当你被圣灵引导的时候，圣灵呢就将什么呀，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心里，你就可以轻松的结果子。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好，下面我来讲一个见证哈，真的是让人很兴奋哈。那有一位姊妹，那她呢曾经跟她的青春期的儿子关系特别的紧张哈，每次看到儿子呢打游戏不做作业哈，那股无名的火呢就蹭就上来了，怎么样，气得不行。然后她就怎么样，开始唠叨，开始指责，对不对？你看你整天打游戏，你能干什么呀？将来扫地人家都不要你啊！你想送外卖也不要你，对不对？啊！儿子平时一回家怎么样，就回房间怎么样啊？把门一关，根本就怎么样拒绝沟通，对不对？那孩子15岁了哈，这个时候要选学校考大学了，然后呢，他就问儿子说：“儿子，你到底想考哪个学校？”啊？每一次只要他妈妈问这个问题就怎么样啊，啪，怎么样，门就关了，怎么样，直接甩门，是吧，这个进房，对不对？那后来呢，这位妈妈就开始呢学习福音，因信称义，对吧，明白律法和恩典的关系。那他学习在恩典的里面用恩典的思路来看上帝的作为，学会从上帝的眼光啊来看人啊，学会了数算神在人身上的恩典和优点哈，学会像上帝那样开口来创造，开口祝福家人，特别是对孩子和配偶。因为呢，生死在谁的权下？舌头的，在你的口下，对不对哈？于是他每天就开始来操练感恩，开口祝福。慢慢的啊，他就发现他里边那个基督就会怎么样，散发出一个极大的能力，什么能力啊？爱的能力，对不对啊？当他看到孩子玩游戏不做作业的时候呢，他就说：“儿子啊，你是非常有节制的孩子，妈妈相信你，你一定能够考取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学习对你来说是非常容易的，非常简单的，因为呢，神给你里面有大智慧。”开始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很怀疑啊，是不是？然后呢，儿子呢，心中都是猛插的，什么意思啊？啊，这后头还会不会带着枪啊，夹着棒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后面还留着后手啊？啊，你要我干嘛呀？是不是？啊，开始孩子根本就不相信，也不理会，是吧？但是当他不断的说，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孩子开始来跟他沟通了。以前他儿子呢永远门是关着的，现在呢他会主动的来跟妈妈怎么样来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甚至有一天他就主动的跟妈妈说：“妈，你猜我想考什么学校，考什么大学啊？”然后呢妈妈说：“我不知道啊。”然后呢：“我想去某个名牌大学啊。”你知道他妈妈原本的反应是什么呀？他破口就想说：“你都这个样还去什么学校，哪个大学，你能够考一个二本都已经不错了哈。”他刚想出口，立即想起今天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是吃这话里的果子的，他立刻就闭上嘴，怎么样，他说：“儿子，我相信你，今天神已经把机会给你啊，你每天该做作业就做作业，妈妈每天为你祷告祝福，为你来创造，你一定能够考上你所想的大学。”那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就开始有一个极大的变化，怎么样啊？每天回家开始做作业，然后呢虽然也会玩游戏，但是呢他会先把作业做完，对吧，真的开始负责任。因为他的妈妈告诉他：“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啊。”有一次呢，孩子还没交作业哈， 老师的单子就过来了，那孩子呢知道之后他马上补交，然后主动的就告诉妈妈，他妈妈这个时候立刻正面回应，怎么样，孩子我相信你，没关系，就算你没交也没关系，只要你这个知识点掌握就好了，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够为自己的学习来负责。你看到了吗？他的思想眼光改变了，看到没有？他不再用原来的方式，用骂，怎么样？用训，用批评，用损。他说他以前跟孩子的这个互动是互损，知道吗？然后呢，啊，怎么样？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刀光剑影，刷刷刷，对吧？然后呢，现在不是了。他说现在我们家每一天在操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呢？让我们的家来建立一个爱的土壤，爱的港湾，每个人所说出口中的话都是鼓励的话，都是带着爱的话，都是带着祝福的话，带着生命的话。这位姊妹分享啊，其实我为我孩子的祷告呢时间很长了，我在祷告里呢都是告诉神，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吧？神啊，你来改变他，那么多年孩子都没有改变，我不再为改变他来祷告了，是吧？那我换成我来祝福他，对不对？但是这就是他说，当我的认知来改变的时候，他说我的焦点不再放在孩子身上，也不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不再掌控他，对吧？我该工作该工作，我该去教会去教会，我该崇拜该崇拜，我去团契我就该去团契，对吧？我该干嘛干嘛，我学会了定睛基督，信心交托，而不是盯着人。他自己也不焦虑了，怎么样啊？他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与神的真理相违背的话，而是说出造就的话。他说要说出孩子对这个上帝对孩子的应许的话，坚持说，天天说，孩子自己就改变了。阿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你看到吗？当真理，福音真理被解开的时候，被启示的时候，这个福音它真的是一个神的大能，它能够拯救一切的人。阿们，跟我说，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神的大能。
好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保罗，他得到了这个秘诀，他的生命是何等的自由哈。好，我们一起先来读出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一起。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那保罗说呢，我不在律法之下，我在恩典之下，怎么样？我是何等的自由，看到没有？因为基督使他脱离了律法，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不受任何的定罪。然而呢，他却因基督的爱，怎么样？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甘心受束缚，对不对？目的是为了要使更多的人得救，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呢，接下来哈，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重点哈，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那保罗说，因为爱，因为福音的缘故，我宁愿受束缚，对吗？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他说，我在神面前怎么样啊？不是没有律法，我如今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是什么律法？是爱的律法，是吗？是审判定罪的律法吗？不是。如今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我正在爱的律法之下，我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是畅游在圣灵生命的律里边，使我能够甘心服侍神，服侍人。所以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并不是放纵，并不是不守秩序和规矩。相反，在律法的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啊，这个十四章这里讲到，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 是吗？啊，保罗还说怎么样，在上的权柄的我们都要顺服，对不对？那些在教会的里面啊，正是这个做这个管理的啊，这个做这个啊全群的这些的啊这些的牧者，是吧？我们更应当来怎么样，来顺服，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更要来敬畏神，爱神，彼此相爱啊。耶稣还说，保罗还说，我们要因着基以基督的心为心，怎么样，彼此顺服，阿们。所以呢，最后我们来一个总结哈。好，总结新约爱的律法不在律法之下，是超越了律法的。怎么样啊？这个新约的律法是超越律法的爱。那怎么做到呢？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一起哈。
神的
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首先第一，我们要信福音，信耶稣，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啊？彼此相爱。然后呢，我们要遵行这个至尊的爱的律法，爱的命令啊。我们能够如此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知道哈。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住在神里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更加知道，我意识到原来我是住在神的里面，我是神与我同在的，阿们。好，然后呢，因为这一切都是什么呀，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来运行，使我们能够去遵循这爱的律法，就是彼此相爱。好，感谢主，那让我们起立。